首先在基督耶稣里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人类历史上有三个人是在非正常的情形下，以非正常的方式出现在这个世上的。不幸的人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第一个人是谁呢？是亚当。亚当是神当初把这个世界万物都造好了以后，他看一切都是好的，然后呢他用一把泥土做成一个泥人，然后呢在他的鼻子里面鼻孔里面就吹了一口气，吹了这口气以后，这个泥人呢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第一个就是亚当。第二个人我们知道那是夏娃。夏娃怎么造的呢？夏娃是让这个亚当呢沉睡，让亚当睡着以后呢，在他身上做了一个手术，再从他这个这儿呢取下个肋骨，然后就用这个肋骨雕刻成一个人，就是夏娃。我们译的中文里面就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是看不清楚。但在原文里面就是做造夏娃的时候，那个词是雕刻的意思，用那块骨头呢雕刻成一个人，然后就成了夏娃了。这两个人是以这种非正式的正常的方式出现，这种出现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人的理性啊还可能容易接受，即使那些不幸人可能也容易接受。但是第三个人是完全超乎的人的理性的，不合常规，用现在科学也解释不了。这个人就是千千万万的人都在敬拜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就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机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而十一节又说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再看两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一章 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几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这个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所以其实就是神自己成了人，他自己在天上，然后呢通过这样非常特殊的方式让一个女孩怀孕，耶稣基督就来到了世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来的，他就是让一个还没有和男人亲近过的一个女孩子怀了孕。今天我们因为道德的堕落呢，这个男和女没有结婚就同居在一起，好像人都习以为常，不是问题。就男与女没有结婚就同居，不要说两千多年之前，就是往前推个五六十年、四五十年，在我们小的时候，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即使两人悄悄的同居了，但是也不敢公开。现在呢，都无所谓，习以为常。那马太福音的一章十八节说，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俩人还没有亲近过。这时候的玛利亚完全是一个处女，是一个童贞女，从圣灵怀了孕。从圣灵怀了孕，说明玛利亚这个怀的孕呢，这个不是从人来的，是完全从神来的，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些 与现在人们的 这种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多人无法接受。我们上一次就前上个星期去阿嘎空去看刮痧枫叶，其中有一个白人跟那个乔姊妹就聊，我听不懂，后来他讲那个人呢，他相信有神，他不相信耶稣就是神，他是耶稣是很小很小的人，他不能接受这个同真理去生，虽然他也信。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什么事都用科学去解释，好像科学是万能的，当科学解释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甚至拒绝，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但是神他就是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全在的，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我们看见看不见的一切，我们这两天都在好多人在赏风，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神造的，他不仅造了这一切，而且还管理这一切。所以神想做的事他没有做不到，这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我们看到就是说，玛利亚又没有河南的亲近这个女孩子怀着孕，这是天方夜谭。但是在神做起来他并不难，他只要想做没有难成事。所以耶稣他因为是道成的肉身变成人的样子，他是人，其实他本来就是神，他只不过是透过这种特殊的一个方式有了肉身，我们叫道成肉身成了人。神成为人他有什么目的？是不是神在天上无聊就找这么个事儿？那肯定不是的。那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有什么目的呢？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题目是从罪恶里出来，是我们自己要从罪恶里出来。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两处，一处是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还有一处是约翰福音的1章12节。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谢谢你开启我们，能够让我们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再一次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你的荣美，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你是神，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你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也求主帮助我们，甚至让我们能自己愿意从罪里面出来，让我们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还活在罪中。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说主耶稣是至高的神，他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目的，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救人。救什么人呢？救罪人。假如说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罪，那可能他不需要拯救。我以前就是在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我们以前那个教会也有一个小弟兄，那个小弟兄呢是我们一个姊妹把他带到教会的，当时我们就向他去讲这个福音。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我没有罪，他很坚定地说自己没有罪。那么自己如果是真的没有罪，那就不需要拯救。说主耶稣过来是拯救那些罪人，但是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罪。当然按照地上的国度，你看地上这么多的国家，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那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定罪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加拿大没有死刑，对吧？我们中国有死刑。加拿大呢，大麻可以合法，其实大麻不犯法，但是在中国不行。所以说定罪标准不一样，那么这个量刑也不一样。有的国家说可能这个认为这个是没罪的，但是另一个国家是有罪的。这是地上的国度，在天上的国度 那个神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连说谎都是罪，就连这个心里面我们悄悄的恨一个人都是罪。我们心里面恨谁，我们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都是罪。我们想一想，我们有谁没有说过谎呢？是不是？我们都说过谎，我也说过，你看还点头呢，我们都说过谎，对吧？哎，这一个别的不说，就是按说谎这个标准，我们就是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罪人。你说我们心里面没有恨过谁呢？谁没有恨过人呢？有没有？有过。你看小孩也在点头，天意呢？我们都在点头。所以说别的不说，就凭这个这两条就可以定所有的罪。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罗马书的3:23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要来到这个世上，只要是人，包括那些婴儿，你别看他不会说话，其实他心里面也有抵挡。我两个小外孙，要是那个大了，现在这个小的，他有抵挡，他不高兴他就哭，他就闹，他那个表情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他虽然表达不出来，但是那心里面其实那个恨是有的，说都是有罪的。罪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大？那给人带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果？世上不信神的人不知道，我们以前也不知道。但是罗马书的6:23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这个话题，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谈，都回避。但是死亡又逃避不了。这是死亡好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因为罪，人们不仅面临这个肉体的死亡，更可怕的是人的灵魂也会死。肉体死了，不管是火化还是埋葬，这怎么最后就化成尘土了，又回到那土里面去了。这个身体消失了，但是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不会消失。灵魂的死不是灵魂消失了，不是人死如灯灭了，灵魂的死是要被神扔到那个地狱里面去。那个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地狱里面有什么？就是那个火湖，地狱里面有那个火是永远烧不尽的，永远不灭的。还有虫子，那个虫子永远不死的。所以那个灵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到，一边被火烧着还死不了，一边还有虫子咬着。那个虫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将来那些死亡没有信神的离开神的人，他们将来都会品尝。所以我们每一个罪人都会为这样一个我们所犯的罪付上惨重的代价。这个期限要到底有多长？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还是一万年、一百万年？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永永远远、无休无止。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减刑的无期徒刑，说那是非常痛苦的。不要说经历了，就是我们现在想一想都可怕。那么有谁愿意承受这么重的刑罚呢？如果问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不愿意承受。你看现在人死了以后，那些不信人在举办这个追悼会的时候，追思会的时候，也会说说是上天堂了，对吧？他们也会说天堂，但是他们的天堂和我们这个天堂估计是不一样的，这是他这个理想。所以他的虽然不信神，但是他这个灵魂的深处，他是相信有神的，他是相信有天堂的。所以我们没有人愿意来承受这样一个沉重的代价。但是按我们的罪，按照神的这个 公义的标准我们都得承受。那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一个方法，我们有办法可以逃避这个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这个地方。这个方法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做得到的。那人有钱能不能买来这一个？买不来。人地位高能不能用他的这个手中的权力来做到？做不到。这个办法只有神可以做到，只有神可以救我们。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是圣洁的，他不可能和罪同居。我们只要犯了罪就不可能到他的面前，但是他，我们人又是他造的，他恨我们里面这个罪，但是他爱我们这个人。所以神其实是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个落在罪的这个灭亡当中，他要把我们从那里面救出来。怎么救？刚才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这个他就是约瑟，就是玛利亚那个许配的那个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将自己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看说神是全能的神，在他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他要只要愿意一定能够做到。所以神就透过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方式，让一个童贞女玛利亚就怀了孕，然后呢神就接着他来到了世人当中，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我们出来，是他要救，是神主动来拯救我们。在圣经里面，当那个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以后，每次都是神去呼叫人、呼唤人，没有人去寻找神的。有好多人说是那个孔子啊，有过一段文字，什么这个道那个道，说是孔子是寻求神的，神说是没有一个人寻求他的，都是神找人，没有人找神的。神是透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他来找我们，找我们这些罪人，要救我们出来。那么神要救我，我们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儿谈到了接待，接待就是接受，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接受他做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完全的顺服。那我们现在都是信主的，我们已经就是接受了他，但是我们真是不是真的已经从心里面接受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完全让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有没有悖逆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悖逆的那一刻其实是已经把耶稣基督寄出去了。所以这个接待是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完完全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是说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呼唤他的名字，不需要的时候就按照我们的方式，这个不叫接待。按照这个标准，其实我们都是有空间的，我们的生命正是需要主耶稣来继续来建造。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是被神收养为他的儿女。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三十八节就提到，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以后，就称亚当为自己的儿子。圣经里面神是称把亚当称为神的儿子，在什么时候？在他犯罪之前。在犯罪之前，亚当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就使得他 全人类都失去了做儿女的一个资格。所以我们已经，如果没有主耶稣道成肉身，没有来把这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都没有资格再回到他面前做他的儿女。所以这里面做神的儿女是神再次把我们收纳到他的面前，来接纳我们，把我们重新收养为他的儿子儿女。所以这儿说凡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说神愿意重新把我们收纳做他的儿女，但是条件，有条件，条件是接受耶稣，真正把主耶稣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正把他当作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主。有一个就是一个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作为生命当中的主，那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都要祷告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做的忙了，或者是太紧张了，太着急了，就会忘记祷告。其实那一刻我们已经没有把它当做我们真正的主宰。所以即使我们信了好多年，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很认识神，即使我们可能自己认为很属灵，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耶稣接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需要来重新的思考认识神。所以我们要被神收纳为他的一个儿女，要想恢复做神儿女这样一个身份或者是权利，要想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要想进入神的国度，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接受耶稣。除此之外真没有。做了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将来可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享受从他而来的恩典，彻底摆脱那个我们最不愿意去的那个地方。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会救我们，前提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真的被救。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啊，我们教会最近发生事很多，虽然人不多，但是这个事发生事真的很多很多。你看，我们前面我们赶出去的那个人，他信主也20多年，但是他有没有把主耶稣接待在他的心里面呢？我相信现在是没有的，看不到。所以我们真正把主耶稣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不会故意去犯罪。在哥林多后书的6:17，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看到这儿，主耶稣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收纳我们做他的子民，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务要必须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这个他们指的谁？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些与黑暗有关的，与罪有关的，这个活在世俗当中的，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必须出来，与他们分别。他们做的那些事我们不能再做，他们走的路我们不能再走，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赶出去这一个，我们怎么劝都不行，将近3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劝他，始终放不下，放不下那个私欲，所以不断的沾染不洁净的物。那神说这样他就不会生了。这就是没有真正的接待。真正的接待不是口头上的，我们口嘴上信了主就接待了，不是。真的，我们仔细想一想，主耶稣我们好像读的多了，觉得就没什么。我们仔细想想，主耶稣为了救我们，不仅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在世上的30多年，特别是最后那3年半，那受了多少的屈辱，那些屈辱放在我们身上，我们能不能承受了？真的很难承受。人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钉在十字架上甘心情愿。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自愿的，虽然是被那些人被这些罪人钉上去的，表面上看这个撒旦得胜了，其实主耶稣本来就要做这些事情，神是使用的这些恶人，使用这些恶者成就了他自己的计划。所以主耶稣以这种方式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来成就了他的救恩。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听到三个字，替罪羊，听说过吧？不知道你们 听到这个替罪羊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想过没有想过？我是听了以后好像就没怎么去想，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替罪羊是什么意思呢？羊怎么能够顶替罪呢？到底这个羊顶替谁的罪？没有仔细去想。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读了圣经以后才知道这个替罪羊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替罪羊与主耶稣的救赎有关系，主耶稣就是这个替罪羊。因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就是用这个没有残疾的羊羔来献祭，来顶替这些以色列人的罪。不过那个时候这个羊羔杀了以后，这个血呢只能在这一次有功效，下次人犯罪以后呢再杀一个羊，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这无残疾的羊羔被杀掉，为什么？来让他们罪能够被神赦免。那么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使这个羔羊一次献上，所以这个罪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说这几千年这两千多年仍然有效，将来仍然有效，这就是替罪羊。他是真的是替我们死，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就是救我们，救这些我们这些罪人。他的方式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方式，那就是他要死，他死必须流血，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他神不能这样去做，所以他只能变成人的样子，然后死掉以后流出这个血。他虽然死了，但是主耶稣是神，这个死亡的阴间不能把他控住，因为死亡阴间的钥匙都在他手里面。一个人拿着家门的钥匙，他怎么能够把他控住呢？所以最后主耶稣死了以后又复活升天，又回到了天上和天父在一起。主耶稣的血可以把我们身上罪洗得干干净净的，前提是我们只要愿意真的接受他，我们愿意把他接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愿意认罪悔改。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面说信实，信实意思就是神说话算数，我们说过的话往往不算数。今天就遇到了，是吧？我们有时候自己说话也不算数，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常常来背约，定好的事情不承诺。但是神不是，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算数。圣经里面这些话他都不会失约，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他会把我们里面这些污秽的东西洗得干干净净。认自己的罪没那么简单，不是仅仅在嘴上认，说只在嘴上认，心里面不愿意，这个不叫认罪。有好多，其实今天有好多的信徒就是嘴上认，心里面不认，有的可能是到最后都是这个状态，那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败子。圣经里面有麦子有败子，只有两种信徒，一个是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但是神知道。但是我们看他们的生命，最起码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看他就没有把 主耶稣接在心里面。说接受主是在心里面真的接受，这样只有这样神才会赦免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说，我祷怎么祷告神怎么就不成就，看到别人说一祷告神就成就，他还奇怪，但是他没有想他是不是真的把主耶稣接在自己心里面了。如果没有，那么神不会赦免他，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认罪了，只在嘴上认，心里面根本还是那么回事，该做什么做什么，那神不会赦免。其实我们没有人身上罪，如果用一个本子去记的话，这个本子不知道会有多厚，往往是年龄越大罪越多，年龄越大真的 罪越多。那神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身上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不管有多少罪，不管这人看的这个罪大还是罪小，神都会赦免。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就不能接受，当时也不认识神吧，就台湾不是有一个很恶的一个，他自己最后做了牧师了，好像叫个什么的事，他就当时说他罪那么多，最后我心里面还接受不了，为什么神会赦免他，那些杀了人的为什么会是神会赦免他，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在人看来罪有大有小，在神面前只有义和不义，只要误会了就是罪，所以神都赦免，这是和我们不一样，这就是神的公义。世俗上还有句话说，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们今天即使信了主，谁敢保证信主以后不再犯罪，我们谁敢保证以后不说谎话，不会的，我们谁敢保证我们心里不恨人，不会的，我们仍然可能还会，但是最起码我们不会故意去犯罪。所以一旦不小心又犯了罪了，神仍然有怜悯，我们真的真心实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他仍然会赦免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的10:26说过，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前面我记得也分享过这节经文，有好多牧者和传道人把这些经文就曲解，这经文再清楚不过了，就是我们已经得知真道，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也认识真理了，得到这样一个真理，得到从主来的这个生命，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赎罪祭是谁？赎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离开我们了，那说明我们的救恩哪去了？没有了，很清楚。那故意犯罪其实就是没有把主耶稣真正的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也许认罪了，也许悔过了，但是不改，悔而不改。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再次透过这样两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知道的，但是我们要常常来借着这些神的话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把主耶稣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他面前不仅认罪，而且要在行为上来悔改，不要做那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不管我们信主有多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主耶稣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救我们，我们愿意被救，我们愿意来跟随他，说这条路啊真的不容易走，是条十字架的路，是条窄路，小路，路小那么走的一不小心一打个盹我们就可能出去了，路宽了你怎么摇摆都在这条路上，说这条路不好走， 我们感谢主，在这条路上这也给我们放上各样的环境，这些环境其实我们在承受的时候很痛苦啊，别人对我们有冷眼的时候我们很难受，当别人不守信用来违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也不好受，但是我们知道之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也有神的美意，神让我们知道神的怜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是很小的一条路，也借着这些来操练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把它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虽然这些经文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也知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的来违背主你的心意，我们常常的还犯罪得罪你，虽然我们不是故意犯罪，但是我们偶尔还会被过犯所胜，就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我们，用你的话不断的来归正我们，用你的道来不断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始终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始终走在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条小路上，将来我们能够进在门得见你的容面。求主来保守使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服侍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